信徒造就。5A 读圣经。信徒造就。
弟兄姊妹平安。
有人说，基督徒的灵性生活是双向道，一条是向神说话祷告，一条是神向我们说话读经，这两样一个都不能少。
形容的好，我看这样吧，先听诗歌，然后我们就谈读圣经。
好的，律法书不离口。
好的基督徒呢，一定熟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从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在以往替我们做了多少事儿，成就了多少事儿，如何带领人认识他。所以非读圣经不可，而且要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话藏在心里，我们才能知道神以往的路和将来的路啊。
弟兄姊妹，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好多人呢、花上一生的时间研读查考。
哎，也只是摸着边儿而已。所以呢，信主的人想不花功夫就明白圣经啊，那是没有的事儿。
弟兄姊妹，赶紧花功夫读神的话，到中年老年的时候，好有丰富的生命话语，供给自己，供给别人。
读圣经能读出东西来啊，那得要在神的话语里有相当的根基才行。
老师，请您教导我们怎么读吧。
那以我个人的领受，读圣经有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寻找事实。第二，要背要记。第三，是分析综合和比较。第四，神的光照。读经的基本律呢，就这四个了。
老师，这四个律也是读经次序吗？
对，第一个呢，就是把圣经里的事实找出来。第二个呢，是把这些找出来的事实记牢背起来，神的话可以看得清楚，要记住啊，不能漏掉，漏了就没用处了。然后呢，分析这些事实或者综合。当你在神面前把这些事实分析好、综合好的时候呢，你在神面前就有机会得着。第四，神的光照，他光照话语里头的事实啊。你要思想呢，为什么这句话这样说，为什么那句话是那样说？仔细分析综合，在神面前呢才有光，自己才有供应，也能供应别人。自己得到喂养呢，你也能喂养别人啊。人如果马马虎虎读圣经，神的话就给漏掉了，得不到里边的宝贝。地心引力这是个事实，地心引力呢是一个律，这是牛顿发现的。在牛顿以前就有地心引力，对不对？
对，只是没人发现。
地心引力这个律啊，是原本就有的事实，所以发现事实是已经有那个事实才被发现，而不是有没有事实。问题是呢，那个事实有没有被发现？
弟兄姊妹，都明白了吧？圣经有许许多多的事实，只是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啊， 我们要把它们找出来。
圣经里所说的和圣经里不说的，这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说？为什么不说？为什么圣经这地方这样说，另外的地方呢是另一个说法？圣经是一个字儿都不许改的，那为什么圣经有的地方是用多数字儿，有的地方呢是用单数字儿？圣经是一点一画都不能更改的。圣经里有的时候呢是注重到主的名字，有时候呢注重到人的名字。圣经里有地方呢是把年数说得相当清楚，有的地方呢年数都不提，好像通通忽略了，诸如此类啊，都是事实。如果懂得英文，懂得希腊文，你就更知道了为什么好多地方是动词都是用命令式的，有的地方呢很多动词是带着分词的。
哦，这么多寻找的路啊，可得静下心好好的找。
读圣经的人呢，在神面前是要细心，绝对不能粗鲁。圣经呢不能掺杂，神的话这样说就这样，神的话一说出啊，你就能知道神的着重点。好多人读神的话像听话一样听不来，神的话着重在哪儿读不出来，那个窍门在哪儿读不出来，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找出事实来。
那老师多提供一些给我们看吧。
找出几个简单的例子给你们做参考啊。你们注意到没有，在新约里只说在主里，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但是呢从来没有说在耶稣里。如果在中文圣经里有的话呢，那这是翻译错了。在新约圣经里呢从来没有说在耶稣里，那这个呢就叫发现事实了。你把全部新约仔细的读一遍，哎，你就会看见有的地方呢说在基督里，有的地方呢是说在基督耶稣里，或者呢在主里，但是啊从来不说在耶稣里，在耶稣基督里，这些都是事实。那你呢就把这个一个个背起来记起来。在圣经里呢有个地方讲在主里是怎么说的呢，另一个地方讲在基督里又是怎么说的呢，好，再一个地方讲在基督里是怎么说的，你心里记得它，背也好不背也好，你只要记得就是了。然后呢你就把这些拿出来做比较，为什么这个地方说在基督耶稣里而不说在耶稣基督里，为什么圣经从来不说在耶稣基督里呢？
哦，您这么一说啊，叫我看到自己读经不细心，我从来没发现这个事实。
这是读圣经的方法，这是读圣经的路，是先发现事实，然后呢把事实记牢。你不是一下子就看见在基督里是如何的，你读圣经看见这地方这样说，你就把它呢一个一个的拿出来问，为什么不说在耶稣里，在耶稣基督里，然后你就分析就比较到底是为什么。当你这样分析比较的时候呢，你就能仰望神给你光照，你就能有所看见了。
老师，到底为什么没这两个称呼呢？
当你分析比较以后啊，你就看见这是相当清楚的事情。耶稣是他在地上的名字，耶稣基督呢意思说耶稣将来要做基督，那基督呢是他复活之后被神膏油涂抹的名字，神已经立他为主了，为基督了，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这是他复活的名字。再读下去到罗马书，你就看见基督耶稣，意思呢是今天的基督就是从前的耶稣，所以基督耶稣是他今天的名字。基督是从前的耶稣，耶稣是将来要做基督。我们只能在基督里，不能在耶稣里，我们只能在主里，我们只能在基督耶稣里，不能在耶稣基督里。
哦，经您这么一分析啊，好清楚哦，以后读经的时候可得小心了，不然 说错了就与真理不合了。
为什么我们能在基督里呢？哥林多前书一章说了，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不是说得以在耶稣里，乃是当我们的主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是积极的联合在他的复活里，因着他的死而复活，神立他为基督，神借着他的灵把我们联合在他里面，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是从他复活的时候起，重生是借着复活，
这样就更清楚了。
圣经里的事实只有在主里，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只有在基督里。你先把这些事实一个个的记下来，然后分析比较或者是综合，再在神的面前呢等候祷告，那主就要光照你了，你就可以从里头看见亮光。那这就是读圣经的四个原则，缺少一个都不行啊。比方说呢，罗马书从一章到八章都是讲主救赎的事儿，五章十一节之前呢，这是一段；五章十二节起到八章末了呢，是另一段。这是读圣经的人都晓得的。但是稀奇的是，从一章到五章十一节没提过十字架，从五章十二节起到八章末了也没提起血。看见的呢是第一段里头都讲血，第二段呢都讲十字架。第一段讲血不讲十字架，那第二段呢讲十字架不讲血，这是罗马书。
弟兄姊妹，你从罗马书也看到了这些吗？我读了很多遍都没有注意到这些耶。
读圣经不是读多少遍的问题，不是背的问题，是要先把事实读出来然后才背。你把罗马书背得滚瓜烂熟，看不见事实那没用啊。你的眼睛要受训练，好像在显微镜底下一样，一点一点的找。你读了一遍又一遍来看，为什么第一段都讲血，第二段讲十字架，为什么第一段不提十字架，第二段不提血。在这里呢有一个事实，把这些圣经节把它记下来，先不管是什么意思，你只要记得那个事实。当你把圣经节记得相当多的时候呢，天天在神面前就思想就分析，一次不懂再来，一个月两个月也许呢半年你就清楚了。我刚才说过，能看见事实就已经得着一半的亮光了。
老师，做神话语执事的都得下功夫仔细读经才对咯。
当然了，做神话语执事的都得仔细，都得精明啊。每一次读神的话都能够把事实找出来，事实就像山峰一样一个一个的突出来，马虎人里边烦乱的人，没知没觉的人，读圣经啊就碰不着神的事实，也注意不到神在说什么不说什么。那这样呢怎么做神话语的执事呢？前边说的是比较的，那么现在举个分析的例子，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这里有什么事实呢？在这几句话的前半段用的是他这个字儿，下一段呢用我。我们看到啊，代名词换了，上边说他，下边换了说我。
嗯，这个从他字换成我字就是事实，完成了读经四律的第一项，找事实。
对，主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保惠师，这另这个字啊是第二个。比方说呢，我另外请个人帮你，就是说那个人是第二个人了。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这意思就是啊，第二位保惠师喽。如果有第二位保惠师，那就有第一位保惠师。
对，就像说另外一个人已经有了第一个人一样。
第一件事儿先断定，主在这儿说已经有了一位，那现在呢再给你们一位，这是第二位保惠师。是怎样的呢？主说了，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如果我当时在他们中间，我要问了，主啊，你说保惠师常与我们同在，我没见过，怎么会认识他呢？
主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下边说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弟兄姊妹，你把它分析，你就看见这个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代名词改了。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看，换句话说呢，当主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门徒的保惠师。第二个是圣灵要来在他们里边做保惠师。
哦，主在地上的时候，圣灵在他里面，他与圣灵是合而为一的，所以门徒看得见他，认识他，他是与他们同在的。
对，再仔细读啊，主的话说，我不撇下你做孤儿，等一下你们看不见我，等一下你们又能看见我，我要住在你们里面。刚才是他要住在你们里面，现在是我要住在你们里面。你立刻就看见了，下边说的我就是上边说的他。你看代名词的更改，就看见了这两个保惠师的不同。前一半呢是圣灵在基督里，后一半呢是基督在圣灵里。说他的时候呢是圣灵在基督里，说我的时候呢是基督在圣灵里。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是一体的，
所以圣灵是主耶稣的第二个自己，子呢是父的第二个自己，照样圣灵是子的第二个自己，只是换个样子而已。使徒保罗是个会发现事实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三章那说，当他看见创世纪说我要借着你的后裔赐福给人这句话，保罗说这后裔这两个字是单数，不是多数，所以是指基督说的。你看他发现了事实，他看见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而这个后裔是单数的，所以他看这是指着基督说的。如果是多数的，那就是指亚伯拉罕的子孙犹太人说的。保罗他读圣经，他就读到了事实。这样的事实呢，在圣经里边有千千万万。一个人在神的话语上能丰富不能丰富啊，那就要看他在神的面前能够找出多少事实。发现的事实越多就越丰富。
老师，在读经四个律里的第三，不老是分析，还有综合方法咯。
对，现在就举个例子说明。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说，天上地上各种的东西都不可为他造像以及敬拜他。但是读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26到27节这儿说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在出埃及记26章，神说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手捻的细麻织幔子，幔子上边呢要绣上基路伯的像。基路伯的像是一边像人，一边像牛，一边像狮子，一边像飞鹰， 这幔子呢，要把圣所、至圣所分开。你把这些经节把它综合起来，会不会觉得挺矛盾呢？一边命令说呢，一切的形象都不可造，等人造了金牛犊，就受了审判了。可是接下去，神却自己叫人造基路伯的像。为什么一切的像都不可造，造了金牛犊就要受审判？而另一边呢，神却要人造基路伯的像，把这两个事实先找出来。
老师，基路伯是？
这儿呢就引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这些幔子是指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啊，所有的偶像都是偶像，只有这个不是。
哦，那是基督的像。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跟这儿呢就有些连带的关系了。二十六节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下边说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在这儿呢，我们要注意啊，上边既然说我们的形象，下边的代名词应该是他们才可以啊，而下边的代名词却是单数的他。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是说我们，而二十七节是说他，从多数转到单数，这也是一个事实。上边是多数，下边是单数，这一个不同的事实呢，被我们找到了。不错，上边说按着我们的形象，这是神格中的商量，下边变作就按着他的形象。那这是说啊，在神格之中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所以在那儿是单数的，那一位形象就是基督，那就清楚了，就没难处了。你不可以马马虎虎的读圣经啊，你要看看为什么上面说我们，下边说他，为什么从多数转到单数。你看见在三而一的神格里头，这个事实上呢，只有一位是有形象的，所以呢就按着他的形象造人。那这样呢就和出埃及记连得起来了，就是所有的像神都不要，只有一个像神要。
哦，太好了。
两千年来呢，已经有很多神的儿女在神的话语上花了功夫，他们都是世界上头脑最好的，终身研读，是神拣选的。神把这个产业摆在教会里，兴起很多圣经文字批评家，专门呢就找圣经的错误。
为什么呢？
写圣经的时候呢没有印刷机，早期被官方啊视为禁书，找到有人有圣经呢就要把那个人扔给野兽。那个时候人要读圣经啊，都是一点点的抄啊，难免就有错误了，就是今天排字印刷也是有错误的。所以呢神就兴起很多人来，就专门把这些抄本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一点一画的对。有时候呢他们会为一个字儿啊跑好几个国家到博物院里去把那个字儿给对出来。
他们对神的忠心，对工作的执着，真是感人啊。
这些人的希腊文呢都是最好的，一生一世研究，研究到烂熟，他们能知道这个字儿是这个或是那个，他们一生就摆上。后来全世界各国呢都有翻译的圣经了，翻译不容易，听说啊每一节都得花上几十个钟头啊，好多神的儿女对圣经翻译在神面前花了很多功夫。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圣经读得那么方便，真是要感谢神，也谢谢他们。
神在各国兴起许多人来读神的话，有的人读特别的字眼名词，动物了、植物了、野兽了、家禽呢，就写出所谓的圣经字典，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不然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牛膝草，什么是戈肥木。在世界各地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努力的叫我们不费力的就晓得，他们是一样一样的去查过，有的东西呢查了几年才查出来。腓立普的字典呢是前一个世纪写的，可是它提供了各国的需要，我们中文圣经百科全书也是从它翻译的。他们所以能够写出字典来呢，也是因为 他们能够去找出事实。
他们为神做了大事。
一本圣经这么厚，要找一节不容易，所以就有人起来做经文汇编。全世界没有第二本书有汇编。 Cruden's Concordance， 克路登他做的经文汇编是第一本，以后出的呢都是根据他的。
经文汇编给我们很多方便呢。
是啊，你只要记得一节圣经里的一两个字儿，就能从经文汇编里找出那一节圣经。比方说呢，一个主字儿，就把全本圣经里的主字儿呢全都写出来了，你只要按着那一个字儿去找就能找出来。想想看呢，编的人要得花多少功夫啊。弟兄姊妹，也有人呢是专门研究圣经的年代，他们从圣经里就慢慢的计算，从创造起到基督为止刚好是4000年。做这样的工作的有葛修主教等等。
这些都有圣经的凭据吗？
有啊。还有人呢，他们算出洪水以前有1656年。那最叫人稀奇的是啊，从创造世界开始到基督为止都有圣经节把它接连起来，一点不漏。还有人呢，把圣经的字母加起来，发现呢每个字儿都有七，都是用七成的。有人呢，他是把圣经里头的数字儿把它找出来，连那个字儿用多少次啊，都写出注明。还有人呢，专门找名词儿，有的人呢找重点字儿，等等等等。
奇妙，神兴起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方向显出他的作为。他们做的都成了后人的台阶儿，他们的功夫是有价值的。好，下边我们再来听《律法书不离口》。
弟兄姊妹，如果你按着我刚才的原则去念，不久对圣经的知识一定会增加的。若是可能的话呢，一天背一节或者是几节圣经。刚开始的时候呢，总得勉强一点，做点呆板的事儿，过后就会得着帮助了。
谢谢老师，经这一次的分享使我们知道读经的重要，怎样读圣经也为我们提示了很多读经的方向，知道一些半读的书。好，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下次再会。
再会，愿神看顾你。